第三章，寄宿学校，痛苦的离别，疾病，天后显现的微笑。我八岁半的时候，三姐莱奥尼从里修本都修会寄宿学校卒业出来，我就顶上她的缺。我被编列在一个所有学生年龄都比我大的班次里，这班里有一个学生资质不大聪明，却颇值拉拢同学。见我这样幼小，功课常获第一，母母们都宠爱我，便心怀妒忌，千方百计让我在一点小小成就上付出代价。我天性娇怯，最怕惹事，不知保卫自己，只有吞声隐气的份儿。赛姐和您都不知道我的苦情，我的德行又不足令我超然于荣辱之外，所以我一颗小小心肝便吞乳着无穷的酸楚。所可惜者，每到天晚，我又回到爸爸跟前，自觉心花怒放，跳跃在爸爸的膝头，向他报告在校所得分数。他扶我吻我，一天愁闷不知消归何处。我在校作文常获冠军，当向爸爸报告成绩时是怎样的快乐。爸爸给我白花花小银币一枚作为奖赏，我放入储蓄盒里，好施舍穷人。每逢詹妮舞作文课，照例要领受一枚新的。啊，这种种的恩宠娇惯对我极其需要，小花必须把它柔嫩的根株深深地深入家园肥沃土壤里，在别处绝不能找到它所需的滋养料的。每逢詹妮舞学校放假，但不如以前宝林对我所放的假更足欣慰。那时我和爸爸在七楼上消磨大部分的光阴，现在既不能和爸爸在一起，我又不像别的孩子会玩耍，寻不到一个合适的玩伴，虽然想尽方法去学他们，无奈总学不到家。我和赛姐本已形影相随，寸步不离，此外则和表姐玛丽最为投机，因为她每每照我所欢喜的玩意儿，让我自由选择来玩。我们在那个时候便已心心相印，心和无间，好像好天主预示我和他要同到圣医院度修道生涯了。在舅父家里常常要展开这样一幕，玛丽和小德兰成为一对苦修隐士，家主有的不过一座寒仓的小棚，一小片麦地和一区仅种着几棵蔬菜的小园圃，两个人轮流着，一个人去做活，一个便念经，以便默祷生活不至有所间断。两人同心合意，一动一静，依照修院规则，出去散步，走在街道，仍然继续着这个生涯。两位隐修士念着玫瑰经，不过用手指掏树代替念珠，免得把他们的前修显露在流俗眼里。但是隐修士小德兰忘记了，当接受到一块蛋糕做点心时，未吃前他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，使得那些当代无宗教信仰的人都不禁莞尔微笑。我俩一心学隐修士，又是未免做得太过分。一日傍晚，我们从本都学校放学回家，想模仿隐修士悲谦克制功夫。我对玛丽说，牵着我，我要闭上眼睛。她说，我也要闭上。于是我们都照着自己的意思做。我们走在路旁行人道上，避免街中车辆的碰撞，但才自自在在地走了几分钟，一对小顽皮装瞎子正在得趣之时，忽然两个人一跤跌在陈列于店口的箱子上，把那些箱子一起撞翻了。店家怒气冲天地出来收拾，一对假瞎子早已爬起来拔腿飞跑，两眼睁得圆圆的， 两只耳朵也竖了起来，远远地听见大表姐若汉娜责骂之声，她的愤怒看来也不在店家之下呢。我还没有向您提到赛琳的近况，到了李修以后，我俩的角色恰恰对调了一下，他变成了一个顽皮孩子，一肚皮坏主意，至于小德兰呢，却变成一个温柔腼腆的小姑娘，过分的爱哭。我需要一个保卫者，赛琳姐果然勇敢非常，负起这个责任。我们互相馈送小礼物，你来我往，乐趣无穷。啊，在那个年龄，我们正是生机活泼，心灵纯洁新鲜，春花般承受清晨露珠的沾润，伴儿轻摇和风中，又陪蕾而盈盈盛放。是呀，我俩的快乐是一致的，在赛琳初领圣体之日，我也觉得其乐无极。其实我年七岁，还没有到本都学校肄业，赛姐的预备初领与我真是甜蜜纪念。在最后的几星期，您同赛姐讲解应该做的各种事情，我在旁静听，自己也想预备，但当人家说我的年纪太小，叫我走开，我心里觉得很难受。我觉得我领受好天主虽然还需再过四年，但现在准备起来也不算太早呀。一晚听见人对我幸福的小姐姐说，从初领之日起，你应该开始过一个完全的新生命。我立刻拿定主意，不必等到我初领的日子，我便要和赛琳同度新生。初领前需必进，赛姐宿本都学校数日，她去后我觉得度日如年，最后日子究竟来到，遗留我心者是何等佳妙的印象，好像是我主建临我心的初步。啊，那一天我所接受的恩宠是怎样多而且厚，我简直把那一天当作我的一生最美的一天了。为换回这美妙的记忆，我把话带回了一些，现在我要来叙述那令人常回心碎的别离。这就是耶稣抢去了我最亲爱的小母亲的那一件事。我曾同我的小母亲宝琳谈过，要与她隐修于穷荒的沙漠中，虔诚侍主。她说她也恰有此心，不过要等待我长到适当的年龄才能同去。这事儿本不可能，小德兰却一本正经认为真实。后来偶然听见宝姐和大姐玛丽说，她不久要上加尔默罗了。你想，我是怎样悲痛。加尔默罗究竟是什么，我并无所知。不过宝姐将抛弃我们去进修道院，并且不再等待小德兰，那我却是完全明白的。我怎样来形容自己的悲痛呢？一瞬间，人生像对我露出他本来面目，充满了苦味，充满了一连串的别离。我不知流了多少心酸的眼泪。我在那时尚不懂得牺牲的奇酸苦痛，而未至于一命呜呼，看来真是天主莫大的恩惠。我的小母亲，您当时怎样柔情款款来安慰我，此情此景叫我毕生难忘。您把修道生活讲解给我听，一夕我独自将您描绘在我心头的那幅图像细考一番，忽然意有所触，觉得加尔默罗山便是好天主要我隐居的沙漠。我的感觉是有那么大的力量，自觉寸心了然，更无半心疑惑。这并非儿童幻梦的牵扰，是系天主圣召的确凿。这个我未能形容的感觉，给予我心里极大的安宁。 到了第二天，我把我的愿望告诉了宝林，他也看作是上天的意志，允许不久带我到加尔穆罗修道院拜见院长穆穆，我可以对他吐露复兴。我们选定了一个主日作为这个郑重的拜谒日期，但听见表妹玛丽，她的年龄尚幼，和我一样能面见圣医会修女，也要跟着我们去，又使我大感不便。我应该想个法儿独见院长才是。于是生出一个计，对表姐说，我们小孩家这回得见院长母母继续特许，所以我们的举动必须十分斯文，十分有礼貌。对他叙述我们的心事时，一个在宿，一个必须出外片时，二人轮流着来方合规矩。玛丽虽然不大愿意，但她并无心事可诉，所以也就听从了我的话。因此我得以独自与院长玛利亚·贡萨格母母在一起。当她听了我的心事以后，也相信我是有了圣招。不过她说，不能收一个九岁的孩子做初学，应该等到十六岁才可以。我虽然热烈的期望和宝林同时进会，在他穿会衣的那天我初领圣体，但院长既然这么说，我也就只有让步了。十月二日这一天毕竟到了，这个流泪的日子又是降服的日子。耶稣这一天在我姊妹花中采取了第一朵，这朵被选之花过了不多几年已成为众姊妹的母亲，修院的院长。舅父和表姐伴着我最亲爱的父亲登上了加尔穆罗山，当作第一个牺牲贡献天主。舅母带领我和莱奥尼、塞林同望那台弥撒，大家都哭成泪人相思。当我们步进圣堂时，人们望见都甚诧异，诧异由他诧异，我们还是哭我们的。我自问，太阳照着这样个地球，怎么还依旧放射光芒呢？亲爱的母母，您或者要觉得我所述悲痛之情未免太过吧。对于这种别离，我原下了决心不该伤心到这地步。不过我得承认，我的灵魂离成熟尚早，在到达平安口岸之前，在常为万虑皆空、全心爱慕的果实美味之前，还需要好好锻炼呀。